即身成佛呢？佛陀的梵语 Buddha 是觉者的意思，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冥想而看清楚这个世界的实相，成为觉者。物宗是以我们这个父母所生身，一生就能够成佛，所以就叫做即身成佛。印度物宗称现世成佛，中国物宗就叫做速疾成佛，而主张在人类存在之中发现绝对原理的即身成佛，就是日本的空海上师最先提出。空海上师在早期的著作《辩显密义教论》之中，对一般佛教亦即是显教提出了物宗的特色之一，即身成佛论。另一方面亦都写了即身成佛义，以表明他所要讲的理论基础。所谓即身成佛，并不是指经过特定修行的行者才能够达成，而是指每一个人的自性都同摩诃毗卢遮那如来平等无异，只是被障蔽了，但是藉着宗教性的自觉和正觉的实践修行，以这一生的肉身就可以达到同毗卢遮那佛同等的正觉，而得到真正的觉醒。物宗里面亦都讲四种法身，四种法身是乜嘢道理呢？物宗根据法身的性格分为四类，它的根源我们可以在印度中期的物宗经典里面见到，而全面性给予理论定位的人亦都是空海上师。这四种法身就是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等流身。其中的受用法身又分为自受用身和他受用身两种。法身是完全没有固定的形态，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所谓自性身又称为自性法身，就是显示法身本来的状态，因此是无色、无音、无臭、无味、无触、无相，不能够成为人类感觉作用的对象。处于这种状态的法身是我们完全没办法接触的存在，为了显示某一种具体性，所以将它完全性化为各种形态，就是受用身了。这种情形正如无色透明的太阳光线，用我们的肉眼无法见到，但是透过三棱镜就形成了七种色彩，用我们的眼睛就能够见到七色一样的原理。在法身之中，为了自己要将它完全的性格打破，理智相应浸淫在广阔的切悟天地，自受法乐，显示具体化端水就是自受用身了。而为十地菩萨解说佛法，令到其他人受用的就是他受用身。当法身要说法的时候，是直接在自性法身的情形之下说法，同埋是变成受用的法身说法。在真言宗之中，在中世纪以来就有各种的强调，各种的论述，到现在还未得到明确的结论。所谓变化法身，是法身化为历史上的人物现身在这个世界上的说法。释迦牟尼佛或者祖师相当于就是这种法身，所以变化发生的情形是说教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限制，所以教义也都带有具体性。至于所谓等流发生，即是随着种种不同机缘变化不同种种的身，是佛为了普救六道众生变化成同人类或者动植物同类的身形而说法，是为了教化示现的具体形象。这个原理是将物宗在天地万物之中发现绝对的特色予以充分表现出来的佛身观的一种。 發生的說法其實是沒有限定，沒有時間、地點、對象的限制，所以密宗中發生的說法賦予自受法樂的理由，不是為他人，而是為了發生本人的自樂，所以超越時間和空間，不斷演說真理，我們只能夠這樣去解說發生說法的原因。那密宗裏面所說的秘密又是什麼原理呢？大乘佛教之中雖然有顯明的教義和秘密的教義這兩個用詞，但是原來不是好像日本密宗所說的顯教和密教一樣含有價值判斷的意思。一般所謂的秘密很容易使人認為是怕被人知道，屬於個人獨有而不公開的意思。對於你的秘密，空海上師在辯顯密義教論中也有說，秘密這個詞有兩層意思，第一是眾生的秘密，另一個是如來的秘密。眾生的秘密又稱為眾生的自秘。在這裡所說如來的秘密，是指被佛隱藏起來不讓我們見到的那一部分。這個不是佛不捨得讓眾生知道將這些秘密隱藏，而是由於法理深奧不可思議，不是淺機的人所能信受。在我們具備正確接受或者消化的能力之前，不告訴我們聽反而較好，所以暫時予以保密，等待時機成熟再予傳授。尤其是密宗是更重視實踐，對於沒有接受過某種程度肉體訓練的人來說，授予高度洗練的修行法反而有損傷我們身體的危險。無論是體操的技術或者各種運動技能的訓練，都需由教練根據選手的進度逐步授予高度的技術。密宗的情形亦都可以說是與這個道理相似的。總之，所謂如來的秘密，就是不讓眾生任何不利的東西根據眾生進步的程度逐漸予以公開。另一方面，實際上亦都可以說從來不加以隱藏，只因為眾生在這方面是沒有張開眼睛，所以見不到變成的秘密，所以稱為眾生的秘密，是自己不開眼使到它變成秘密，所以又稱為眾生的自秘。有些人同樣的地方去過兩三次，認為那個地方一點都沒有改變，但有些人曾經兩次去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地方已經不同了。到這個人去這個地方第三次，就真正了解到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或者因為自己的知識增加了，或者關心的對象改變。上一次來看東西的時候，這一次雖然這件事仍然存在，但我們什麼都看不到。人際關係都一樣，對方雖然沒有改變，但往往因為我們的心情或者了解程度的加深，而對對方產生不同的評價，這個就是眾生的自秘。密宗所謂的秘密，無論是本來的秘密或者眾生的秘密，都沒有吝惜的心或者惡意隱藏，是我們自己缺乏能力演變成秘密而已的。由此可知，沒有見不到事物的真相，至於真相不能夠隱藏被人見不到，其實是眾生自己的責任。在空海上師所著的《秘藏寶藥》之中，有一句話很值得我們參考。他說：顯藥忽塵，真言開庫。他說顯教的藥物是忽去一些塵埃，真言秘密成是開我們智慧的寶藏。這兩句說話簡明扼要指出顯教和密宗不同的功能。顯教要人悟道，盡量將事物上的灰塵清除，俾眼睛見到非常美妙的嘢。相對密宗要人修持，將外在的事物視為次要，直接進入事物的內裏，掌握原有的形象。所以認為只是用嘴去講一講，不採取行動去修行是不得，其實要應該立即打開我們的秘密的寶藏去修行。但是進入秘密的倉庫裏面所必須要的藥匙呢，不是隨處都有，要找藥匙首先要將覆蓋在眼睛上的灰塵清除，所以密宗可以說是從自我的徹底改造開始的。 九物宗里面最高的一尊佛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是物宗的始祖，物宗最高本尊大日如来的梵语是 Mahavirajana Dattagata， 梵音亦做摩诃毗卢遮那如来或者毗卢遮那如来，简称为卢遮那佛。摩诃是大的意思，毗卢遮那是日的别名，所以亦做我们汉文就是大日如来。由大日如来这个名称来看，很容易被认为是太阳神的，但太阳神在佛教之中已经在天部里面有十二天之一的日天，已经是一个代表，这个是太阳神 Surya 引进佛教作为佛教的守护神。因此大日如来不是太阳的佛格化，而是将宇宙的永远性普遍性化为佛。这个道理在善无畏上师所著的大日经疏卷一就记载了为什么将毗卢遮那佛译为大日的三个理由。原因是第一，除暗遍明，即是除去黑暗能够发放出光明；第二是能成众无，能够承办一切众生的事务；第三是光无生灭，大日如来的光是永远不生不灭。由这三个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大日如来不是太阳神，太阳只是用来譬喻大日如来是没有内外和方所昼夜之别的性格。太阳的特性一般是指光、热和培育万物的能力，这些性质确实给予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无止境的恩惠，但是这个力量其实都有限度，到了夜晚阳光就没有了，在阴影的地方也都缺乏热度，照到外面但照不到里面，所以在有些洞穴里面或者地下的培养动植物的能力，这些能力就明显降低了。太阳拥有了不起的力量，所以受到人类的崇拜，但是不是万能的。大日如来的伟大能力足以可以媲美太阳，而且和太阳不同的是，它没有受到限定，是遍一切处作大照明。大日如来向人类前进的路发射光芒，是没有日夜之分，经常都发出温暖慈悲的热，对任何生活在恶劣环境之中的人亦都毫不吝啬，送给他强大的培育力量。虽然以太阳比喻大日如来，但是因为他超越太阳的有限性，所以加以大的名。这个时候大不是指量的大小，而是应该解释为无限性或者绝对性，同时具有普遍和常住的性格，是超越思议的宇宙性存在，不是以我们的知识能够完全掌握的，唯有透过宗教性的直观才能够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原来的领悟世界需要靠五种智慧才能够体验，而这五种智慧呢必须由师父直接传授才能够得到的。四智与五智，大乘佛教主张四智，即是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密宗是将四智再加上法界体性智而成为五智，本来是以四智成为完整的体系，所以对大圆镜智赋予相当综合性的智慧性格，亦即是镜能够不分彼此照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包容整个现象界的绝对智慧，能够将隐藏在人类深层里面的意识加以转变，启发人内在的菩提心。从存在在现象的万事万物之中，特别重视共同性或者均质性等平等面的智慧就是平等性智，但仍旧拘泥在自我意识转变成智慧。相反，由事物之中看出异质面的智慧就是妙观察智。通常在讲到观察的时候，可以分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但这里讲是在主客同体之中能够见到它的差别性，以人类认识作为基础转化意识的智慧。成为一切事物活动性性格根源的智慧就是成所作智了，亦都是依据人类五种感觉意识转变所得的智慧，由这个智慧可以开展真理的实践面，成就自利利他的妙业。 法界體性智是物中獨特的綜合性智慧，本來在四智體系之中的大圓鏡智已經具有這種特性，所以它獨自性就不是那麼濃厚。物中的五智不是抽象性的理念，它附身於金剛界五佛，即是大圓鏡智的東方阿初佛、平等性智的南方寶生佛、妙觀察智的西方阿彌陀佛、成所作智的北方不空成就佛，和法界體性智的中央毗卢遮那佛等等，以具體的智慧而存在，是物中修行者成佛的精神要素。跟住我哋嚟讲下物宗里面所讲嘅六大说法。响东方嘅宗教或者哲学之中，将大宇宙同小宇宙作为一元性嘅基础，而创造出独自嘅思想或者实践体系嘅学派，实在不在少数。印度后期物宗同西藏物宗就系根据呢个原理，建立生起次第或者圆满次第等等具有特色嘅实践体系。日本物宗是由空海为大宇宙和小宇宙的一体化提出的理论根据，在即身成佛义之中就展开很独特的六大说的主张。物宗的修行人由经验可以知道，本尊和行者虽然是相对的存在，但是本质上是一体的，但是在理论上没有人能够讲出这两者为什么本来不是个别的存在，是什么理由使到两者合二为一呢？空海上师为了使到即身成佛的思想能够在理论上得到确定，就创立了六大说去解释大宇宙和小宇宙世界的一元性。所谓六大就是地、水、火、风、空五大，再加上色大。所谓大不是指广大，而是指根源性的东西。无论是希腊哲学或者印度的唯物论，地水火风四大都是构成现实世界的要素。初期的佛教亦都同空海上师一样采取六大说，认为六大是大日如来的法身，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体，是构成一切物质现象的根源。在大乘佛教的《般若经》之中，视六大做空，否认它的实体。由以上看来，对空海上师所讲的六大很容易认为是构成宇宙的六种要素，也都有人将五大解释为物质的要素，而色大是精神的要素，同时认为空海上师是将宇宙看成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形态。但是如果将六大看成是宇宙构成的要素，那空海上师的思想上的特色就会消失，因为这种由几个要素集合构成一个主体的思考方法，等于是印度所做的积聚说，不能够算是新的见解。空海上师将地水火风空色等等六大视为宇宙的六种象征，亦都是说有一个完整体的宇宙可以由六个面去加以观察。首先是地大，是表示大地能够承载一切物质，成为一切的依靠，具有坚固而安定的性质。水大是表示能够洗净污秽，促使万物生育，显示杰出的复原力和生育力。火大有消尽万物的激烈性，同时亦都给予温暖。风大具有吹走万物的动态性质，象征活动性的性格。空大是好像虚空那么无限，意味着超越时空的广大和无止境的包容力。以上五大是象征由客观看到宇宙的五种性质，而看这个主体的自己就是用色大来表示了。大宇宙和小宇宙的一体化。关于五大，在大日经之上有讲过，这里的五大被视为是五个梵字阿、瓦、拉、哈、卡，同埋是四角、圆形、三角、半月形、宝珠五种形态，亦都是代表五种颜色和五色相对应， 黄、白、红、黑、蓝，亦都通过文字、形式等等三种组合，显示到五大嘅象征性。而且呢五种字、五种形、五种色嘅五大，又分别同坐低行者嘅脚、池、心脏、颈、头五处相对应，就象征大宇宙嘅五字、五形、五色，配置响小宇宙行者身上嘅五道地方。咁样透过观想，就可以使到大宇宙同小宇宙合为一体。大日经之中，啱啱叙述咗五大，不过由呢种观法整体嚟睇，自然可以推测加入行者，亦即系色大，就能够完成呢个宇宙图。空海上师有鉴于此，就响大日经里边，以相当勉强嘅论法设定色大响文献上嘅根据，而构成咗六大嘅说法。空海上师响《即身成佛二》之中讲过，六大无外常瑜伽。所谓瑜伽 yoga， 亦为相应，喺呢度系融合为一体嘅意思。无论系客体嘅五大或者主体嘅四大，都合而为一嘅状态。如果六大构成嘅要素，就将佢分别造成阶层或者境界，唔可能经常成为瑜伽状。即身成佛而又话，如是六大法界体性所成之身，乃无障无碍而互相摄入相应，常住不变，且同住于实际。六大是由法界为体所成的身，亦都是佛身大宇宙。六大互相无障无碍的相应，常住不变，住于实际，亦都是讲六大是佛的身体，同时亦都是行者的身体。大宇宙、小宇宙都是由六大所形成，在本质上是没什么不同的。在空海上师的理论之中，令到人感兴趣的是，他不仅主张佛和众生都是由六大所形成的一体，亦都将自然界等同视之，认为由天体现象到抗物这种冇生命的自然界，亦都同佛同众生一样是由六大所构成。将天地万物皆有生命的东方思想，在大小宇宙一体化的世界观之中予以理论化的空海上师的论法，在缺乏理论性思想的日本宗教界中，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跟住我哋嚟讲到物中所讲嘅三物相应，物中实践嘅基本形态三物：身物、语物、意物。修行人以手结印契 mudra 嘅手印同埋坐法，口念真言 mantra 或者陀罗尼 dharani， 个心观想本尊，使到我哋心能够进入沙摩地 samadhi 嘅境地。就能够使到自己三业清净，唔需经过累世修行就可以即身成佛。护摩系密教大法，凡系求成就一定做护摩，响寺院、本堂烧护摩，或者修验者响房间外边烧大规模嘅柴灯护摩。呢、这个时候，修行人双手就会做出各种形状，呢、这个就系结印契啦。喺嘴里边念诵嘅咒文就系真言，而行者集中精神。心意住于白净的月轮，就称为沙摩地。古代印度将人类的行为大概分为身体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精神的功能等等三种，习惯上就称为三业。业呢，即是 karma， karma 是一切行为的意思。这个时候业是功能。密宗将三业称为三物，认为现象界是直接表现绝对的世界。如果从原始观点来看，人类的三种活动就是佛的功能，所以密宗不称为三业，认为三种秘密，所以称为三物。每个寺院都供奉有各种形状的佛或者菩萨像，譬如它形状不同，手结的印契也都不一样。由印契和手中所揸住的物件，就可以知道哪一尊是佛或者菩萨。在金刚界的大日如来手印不止一种，最常见的是智权印。阿弥陀如来是结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最容易集中精神冥想的禅定印。弥勒菩萨大都采取再宝塔的莲花印，而不动明王就是右手持剑左手执卷索的了。这些印契或者持有的物件，在我们看来是区别佛菩萨的标准。 其實事實上就是象徵佛菩薩領悟的內容。換句話說，印契或者慈物是形塑宇宙真理的形狀。平常我們會用手或者手指做出各種信號，雖然是一種記號，但印契本質上是象徵宇宙的精神，它本身就具有生命。好像印度的古典舞蹈，跳舞的人以雙手或者手指做出各種動作，巧妙地表現出喜怒哀樂的表情或者整體氣氛，十分令人驚訝，比舞台佈置或者身體的動作更能夠正確地表現出外在。無論婆羅門教或者印度教，都根據古代的印度傳統創造出很多印契。婆羅門僧人就以這些方法象徵宇宙，用在各種修法之上。密宗亦都繼承這種印度的文化傳統，將印契納入在密宗的修法之中。在後來唐朝阿地渠多所譯的諸佛菩薩諸天的印契三百種，即是陀羅尼集經，印契本來是真理形塑的象徵，所以它本身是藏有推動宇宙的力量，所以不方便隨便公開，尤其是要謹慎和注意用在不正當的目的之上。修行人在修法的時候要在衣服裏面結印契，西藏密宗的寺院就在佛像的手上蓋一塊薄布，不能夠隨便被人見到全體宇宙集中在雙手上的印契。跟住嚟，我哋讲一讲真言。真言其实是集中宇宙的音波。印契是形塑真理的形状，而集中音声的呢就是陀罗尼，或者叫做真言。所谓陀罗尼是没办法了解它正确和完全的意思，只能够发出奇妙音声的咒文。西藏寺院在进行勤修的时候，通常都用平板的声调去重唱陀罗尼。日本真言宗的寺院亦都在燃烧护摩的时候高声重念不动明王的真言。陀罗尼本来是应该用梵语发音，但因为已经译为汉字或者没人指导，致使到它原有的发音或者写法失传，形成了意思难以了解的陀罗尼。在印度亦都没有特定特殊的意思的，譬如将风声或者鸟声直接纳入陀罗尼一样，这个时候同他去理解内容，不如将达成目的的希望寄托在声音的力量之中。自古的人都相信声音或者语言不仅是将意思或者内容传达给人的一种手段，其实它本身就具有奇妙的威力。印度人亦都相信真实的语言有使到魔鬼无法接近的力量，而且带来幸运，所以将声音视为一种神灵而重视。大乘佛教亦都有受持读诵听闻经典就能够免除灾难的记载，在《般若经》《法华经》《金刚明经》等等的经典之中，这种倾向是几强烈。日本亦都自古认为这些经典有让灾的功能，所以视为护国经典，倍加尊崇。经典之内充满真实的语言，所以相信只要受持读诵就能够有消灾招福的咒力，连翻译的经典都有这种力量，所以一般认为印度原有的真言或者陀罗尼有更大的功德，这个就是想当然的了。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圣典曼陀罗是赞美诸神的德行，期盼获得恩宠的赞美之歌，亦都是咒文。曼陀罗在汉译经典通常被译为真言咒或者神咒。咒的梵语是 Vidya， 除了咒文的意思之外，亦都有学问科学的意思，亦都有人译成明或者明咒。印度以五明去表示五种学问，即是内明，内明即是佛教学，声明即是文法学，因明即是论理学，医方明就是医学药学，功巧明就是艺术学等等。这里的明呢就是学问的意思了。陀罗尼的梵语 Dharani 本来是没有咒文的意思，譬如汉译的词或者种词一样，有保存或者维持的意味，即是将精神保持在一定的状态，统一精神，将心集中在一点之上，就可以产生某一种念力而增进记忆力。 念中陀罗尼的时候，全神贯注，咒语的力量自然就会加持在行者的身上。所以随着时代的演进，咒和真言被看成是相同的事。在佛教经典之中，陀罗尼有统一精神和咒文的两种意思，但是在密宗的经典里面之中，大都是用咒文的意思而已。